简略的哈，然后呢，慢慢的再扩展，好，再慢慢扩展，啊，但是这个次第是不能乱的哈。然后呢，一叶一株一光一坛，好，一床，好，那都令分明，啊，寥寥分明的观察，好，怎么样的分明呢？就像在镜中看到自己的面相一样，那么样的清楚，好，那不会有任何的模糊不清的情况。然后呢，接着讲到这个观尘的这个功德，然后，那慈想成者，这个慈想成者，哈，这个观想要成就的话呢，有两个功德，第一个灭罪，灭除五百亿劫生死之罪。关于这个经文讲五百亿劫哈，那事实上这个应该是五万亿劫，好才对的哈，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其他经典啊，其他版本的这个观经呢哈，它有。大部分都说这个是五万亿劫，那再来的话呢，我们看前面的第六关，这个是第七关嘛，前面第六关讲到说观尘的话可以灭除无量亿劫的这个极恶的重罪，所以呢第六关都能够灭除无量亿劫的极恶重罪，当然这个就应该不止五百亿劫的生死之罪，所以第一个可以灭罪和灭除五百亿劫的啊五万亿劫 的这个生死流转当中的这个重罪，这是第一个灭罪的功能。第二功能呢，必定当成极乐世界。好，这个观想成就的时候呢，那决定可以往生极乐世界。好，决定是不会再退转的。好，那各位看到这个讲到灭罪的功能啊，讲到这个观想这个莲花座的庄严，可以灭除五万亿劫生死之罪。好，然后你看十六观后面的有几个观法，那个灭的罪更多。那各位可能怀疑，在那个观经里面讲啊。那个我们要是在一个人啊一身遭恶，然后临终的时候念这个阿弥陀佛的名号，那么因为佛力的加持缘故呢，在这个念佛当中可以灭除八十亿劫生死重罪。大家看起来八十亿劫生死重罪好像比起五万亿劫生死重罪好像差很多啊，好像念佛的功夫啊比起这个观这个法座的功德啊好像差很多一样，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就是观这个法座而不是去念佛呢？好，事实上也不是这样讲的，好，事实上不是的，因为各位要知道这个十六观它的观察是次第的成就，好，从第一个落日观、水观、地观，你一观一观的观成了之后，第一观观成的时候都第二观才能够成就，好，当然你也可以先修同时修后面的观法，这个也是不妨碍，也是可以，但成就的话一定是前面成就才能够成就后面，所以呢当成就已经到成就这个第七关的时候，他都是已经有得到禅定的境界，都不是我们凡夫的境界了，你看能够观察到八万四千个光明，然后每个光明当中又放出八万四千个异色金光，这个要是没有禅定的境界的话，你单单随着这个经文去观察的话，那个是不可能的。好，比如各位我们在放魔山各位都有经验了，放魔山，我们比如说我们观察五色的光，说是放出五色的光，你都觉得很困难了，比如说青黄赤白啊，青黄赤白黑这个五色的光，你觉得这个都很困难了，那何况说观察八万四千的光，这个都要禅定的境界啊，都不是散乱的境界。所以呢，一个人有禅定的时候，他心就有具足强大的堪能性，他心有强大堪能性的时候，他所造的任何的业，那个所造的善业啊，那个功德啊，都是很殊胜的。所以呢，他如果已经有这种禅定的心呢、啊，他念佛啊，他也是一样能够断惑正果啊，也能够一样，而且灭的罪啊，也是一样都是非常多。那肯定啊，也都超过八十亿劫生死重罪啊，肯定都超过这样子。但是观经里面讲到那个是啊，一生造罪啊，下品往生的呢，一生造罪，然后临终的时候蒙善知识的教导，然后呢，他平常没有什么修行，只是仰仗过去生的善根，一种。散乱心然后念佛就可以灭除八十亿劫的生死重罪，所以这个是这两个站的这个地位是不一样，一个是生死凡夫啊，而且造罪的凡夫他念佛可以灭八十亿劫生死重罪，一个呢是得到禅定的，而且不是普通禅定，是很深的禅定，深深的禅定，在这深深禅定当中观察极乐世界的庄严，然后灭除五万亿劫生死重罪，这两个立足点本来就不一样，所以主要关键在于他有没有这个禅定，好，这是一个他有没有禅定。还有第二个呢，这个观经到后面这个观法要成就，事实上都还要实相的智慧， 好，不只是说像我们后面讲到这个佛的真身观，好，能够见到能够那个观想成就的时候，可以见到十方诸佛，那就是已经成就念佛三昧了。那成就念佛三昧，我们上次有强调说，他那个不只是说你禅定力量而已，还要这个实相智慧，开悟已经开悟了，开悟了之后呢，那夹带了禅定，以这个智慧呢跟禅定的力量，然后再来修行，好，这个十六观，那这个时候成就念佛三昧的。所以这个也是一样，他这个为什么那个灭证灭的这么样的深，那么样深广，因为他还有禅，还有智慧，有开悟的智慧在里面，所以呢，这两个立足点不一样。而那个持名念佛灭八十一劫生死众生，那个只是一个造罪的凡夫啊，他不仅没有禅定，更没有开悟，他什么都没有，完全没有资粮的人。好，所以完全没有资粮的人，是灭除的罪是那样子。那么这个是有资粮，有定慧的资粮，灭的罪当然多。好，这个重点是在这里，而不在于说这个观察，这个内容并不在那个上面。好，事实上有一个有智慧会有禅定的人，他观察他修行什么样的法门呢，一样都是有力量的。好，所以这个讲到第一个灭罪，灭五万亿劫的生死重罪。好，第二个呢，因为他成就这个念佛三昧，所以他决定可以往生极乐世界。好，这第二个。那所以说我们要是今生要想决定呢，有这个把握想往生极乐世界的话，那你就要修念佛三昧。念佛三昧成的话，那决定是往生的了。我的经文在经文里面，佛陀有为我们讲，有为我们呢，印证了。最后结论呢，做事观者名为正观，依着这个圣言量来去观察的话呢，而且观察结果之后，当观察成就之后，你那个所观的相貌跟经文所描述的相貌是一致的，那么这样才称之为正观。合乎这个圣言量的这个观法称之为正观。那么若他观者呢，名为邪观。比如说你观到最后呢，看到极乐世界的境界居然跟经文描述的不一样，那肯定是你有问题啊，绝对不会说是佛陀说错，肯定是我们有问题。就像学员看到有个人他说他到极乐世界去游览，结果说极乐世界有女人啊，这个很明显的就是胡说八道，那个极乐世界怎么会有女人呢？那所以他这样讲，一定是他可能他的正在做梦啊，不然就是说着魔了，看到了境界。所以呢，如果说你这观察成就的时候跟经文所描述的是不同的时候，那你就要舍掉那样的境界，那个是邪观呐，好，那个引导走上邪道，好，那是不对的。好，那么以上是说明做庄严功德成就的这个道理。好，接着呢，我们请回到讲义的正文。这个做庄严讲完了，接着呢，第二个讲到身庄严，这个阿弥陀佛身相的这个庄严。好，那这个阿弥陀佛身相有无量无边的庄严呢，我们待会介绍。好，那为什么阿弥陀佛他会有无量无边的庄严呢？当然这个一方面也是净土的众生呢，他善根殊胜啊，所以呢，寻夜发现啊，这能够见到阿弥陀佛的那个中的庄严，好，那个如果根据观经所说，这个就是报身佛的境界了。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可以相对于秽土来看，好，为什么好现这样的庄严色身啊来度众生？那么相对秽土来说啊，这个秽土的众生烦恼业障比较重，所以呢，他们所感召到的就是略印身。这个卑劣的劣，劣应身，这个是属于化佛。那化佛的话呢，他就没有这种无量的相，他只有三十二相八十随心好。那三十二相八十随心好，当然是就世间人来说是很殊胜，但是呢，他也同时也通于世间的一切的有大福报的人，像转轮圣王或刀立天的这个第十天天主，他们也有三十二相，甚至他们三十二相跟佛也都很接近了，只是说佛的三十二相是比较维系，比较精致，然后呢，那第四天呢，或者转轮圣王的三十二相是比较粗，但是一般的人如果他没有仔细看，也看不出来，三十二相 好，所以他们一般世间大福德的人，他也有32相，甚至呢像提婆达多，这个他有30相啊。所以因此之故呢，会造成世间人的混乱，尤其是些非佛教徒的这个人混乱，因为32相或30相，这个在古代来说，这是一种好的相状啊。所以有这种好的相状的人啊，他们大家一般世间人呢，对世间的人就会有影响力。所以像提婆达多，他为什么能够影响到阿瑟世王？就是因为他有30相啊，所以阿瑟世王会接受他的迷惑。那佛陀也只有32相，多他2个相而已，所以并没有特别的超胜。但是在极乐世界的话呢，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相好呢，就远远的超过一切的这个人天呢，乃至一些菩萨的相好。好，随着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身相的庄严。好，我们看到这个颂文，相好光一群，色相超群身。那这是观察的方法，观察阿弥陀佛的有种种的相好。那这个相跟好是不同啊，各位都知道啊，相是比较粗的，好是比较微细的哈，有种种的相以及好，然后同时放出种种的光明啊，那这光明呢，好这个长光啊，遍照一旬啊，他们一旬的话呢，要是根据我们中国的这种传统来说哈，我们中国的这个度量衡的制度来说，一旬的话6尺，6尺长。那这个这样翻译就很奇怪啊，为什么阿弥陀佛他有无量的相好，怎么他的长光才6尺长？为什么像那观无量寿经里面有讲到，我们待会讲到这个阿弥陀佛这个高60万亿那由他恒河沙流行，他的圆光啊，就是他那个长光啊，有100亿3000大千世界这么样子的光。那100亿3000大千世界跟一旬这个差距太大了。那关于这个一旬这个怎么解释呢？好，当然我们可以从两个来解释的。第一个呢，就是说这可能是翻译上的问题，因为翻译的人呢，他是西域来的这个梵僧，西域人，他不是汉人，所以呢他可能中文上比较不是那么好，所以翻译上可能有点问题，这一旬可能有点问题。那么或者呢，如果不是这个翻译的问题呢，谭论大师解释说，或者他就根据我们中国人的习俗，就是我们中国人民间的习俗，就是在那个谭论大师那个时代啊，民间的习俗啊，他们一般的乡下的人，他们没有这种度量衡的概念，那他们怎么样去量这个长度呢？他们就把这个手一撑开来，称之为一旬。所以呢，所谓的一旬呢，或许就采取这个意思，就是阿弥陀佛两手撑开来，好的这个宽度，那么这个叫做这个呢叫做一旬。那如果这样解释的话呢，就可以解释得通。好，那所以说那个，所以说这个相好的光明，差不多就像阿弥陀佛这个两手张开来，好那么样的宽。那阿弥陀佛的身高60万亿，那由他恒河沙游行，当然手撑开来，至少有他1/3的长嘛，那也是非常的广啊，这个相好的光明也是非常广。那这个是第一个解释，就是说手张开来的宽度叫一旬。那第二个解释呢，学人听那个妙印长老他在讲那个往生论的时候，他来解释的哈。他解释就是说，对于这个初发心修这个观佛像的人呐，先观这个光明啊是比较短小的哈，比较小一点的，因为一下子观这个60万亿恒河沙游行，这个我们初学也观不来。那所以呢，先观啊这个光比较小，先观6尺，6尺长就好了。然后呢，慢慢的等到你定力越来越强，但是你智慧，像观经的话呢，还要配合10相智慧的，你的定力乃至于你禅定的智，你那个10相智慧越来越深的时候，你那个观察的光明就慢慢拓展。所以刚开始初学的时候，从6尺一旬这样观察，那也是可以。好，那这个是第二个解释。那根据学员的想法，这两个解释呢各有他立论的角度不同了。谭论大师的解释，他这个解释呢，他这个观察的这个，他所观察的佛像是观察报身佛，所以他报身佛是非常广大，非常广大的60万亿恒河沙游行啊。所以呢，他如果观察报身佛，一旬的解释就是要这两个手张开来那么样的长，那才解释得通。那下面长老他那样解释的话呢，他是观察化身佛，化身佛就像我们现在这个 杖六比丘像啊，这个我们刚才讲那个六音声，那观察化身佛，那观察化身佛它的光明六尺啊，那这个就是可以啊，就是可以说得通的啊。那因为就像那个《观无量寿佛经》里面这个十六观经嘛，啊，十六观呐，它在第九观，我们待会讲到第九观，它是观佛的真身，也是佛的报身了哈。但是呢，在之前这个第六观的时候，哦，他有观察那个佛的三十二相，那那个时候是观察化身，哦，就不是观察这个真身。所以呢，像妙应长老讲的观察一群上面的六尺啊，那就可以说就是像观察佛的三十二相那样的化身的话，那观察这个六尺啊，那就可以说得通。好，哦，这样讲各位了解吗？好，哦，就两个，一个报身佛，一个化身佛的不同了。好，那这个相好光一巡，然后呢色相超行身，它有种种庄严的这个色相呢，那是超过一切的这个众生，当然不仅超过这个极乐世界的人天，乃至超过阿罗汉，乃至超过极乐世界的菩萨，乃至超过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它的色相是超过这一切的众生。好，那关于这一点的话呢，我们请看到附表22，身庄严功德的这个这个道理。那这个是我们这个引的文是佛的真身观，等于佛的观察佛的报身的那段文。那因为这个我们引这段文主要是跟各位介绍这个阿弥陀佛他这个真身的种种庄严的相状，因为从这个文当中更能够显现出阿弥陀佛他这个色相和超群身的这个殊胜的地方。好，那这个介绍这个佛的真身呢，有种种的这个有分几段的文。我们首先介绍第一段，讲到他的身相，身金色。看到这个文，无量寿佛身如百千万亿夜摩天阎浮檀金色。讲到这个身相，无量寿佛的佛身呢是金色的，就像呢百千万亿的夜摩天的阎浮檀金色。好，那这个夜摩天有这个阎浮檀金的哈，那这种阎浮檀金它是属于这个夜摩天所拥有的，那当然就是比人间的黄金呢，还要来得明亮，来得殊胜。然后呢，而且是百千万亿的夜摩天的阎浮檀金，就是说是夜摩天阎浮檀金色的百千万亿倍。阿弥陀佛的这个色身的光明呢，是百千万亿的这个阎浮檀金的那个光明。这个是第一个讲到它的身金色。第二个呢，讲到他这个身量，佛身高60万亿，那由他恒河沙游行。好，佛的这个高度呢，他真身呢，高60万亿，还有这个那由他，还有恒河沙的游行。好，那一个游行是60华里嘛，那你各位看到这个非常高啊，简直天文数字，又是那由他，又是恒河沙，那这个都是都是印度的计量单位了，但是这个计量单位都是非常大，就几乎都是天文数字啊，非常大。好，接着呢，下面那段文呢，就是总观，总观这个阿弥陀佛的身相。好，我们看到这个文，眉间白毫右旋，婉转如五须弥山；佛眼清净如四大海水，清白分明，伸出毛孔，眼出光明如五须弥山。彼佛圆光如百亿三千大千世界，于圆光中有百万亿，那由他恒河沙化佛。一化佛亦有众多无数化菩萨以为是者。好，这个讲到这个佛总观佛的身相，那这当中分为五段。第一段呢，首先观察白毫相，就是眉间有白毫，这三十二相当中的白毫相了。眉间有白毫相，那这个白毫呢右旋，就因为像我们那个看到万字，这个佛胸的万字一样，它是右旋的。好，右旋呢，然后呢婉转如五须弥山，它这个白毫是非常大，它的长度呢，就像这个五个须弥山那么样的长。那么一座须弥山的话呢，根据慧眼大师的注解，他说一座须弥山的高度是336万里，那乘以五嘛，等于1600多万里那么多。好，那有五座须弥山的那么样大的这个白毫像。然后呢，这第一个白毫像。第二个眼睛，佛眼清净如四大海水，清白分明。那么佛的眼睛是非常清净的， 透彻的，就像四大海水清白分明。关于这个如四大海水的话呢，我们可以有两个解释。第一个解释就是说它像这个海水一样湛蓝清澈，我们看到海水啊非常湛蓝，非常清澈，非常 很好看嘛。那佛的眼睛也是一样，非常湛 非常清澈的，那就像海水一样的澄清，这第一个清白分明，这是第一个解释，取它这个海水的这个清白分明的相状。那么第二个解释呢，那根据慧严大师，隋朝慧严大师他解释，他是取四大海水的这个大小的这个亮度来说明佛的眼睛多大。那么根据经典记载，一大海水是八万四千由旬，那所以四大海水呢就是三十三万六千由旬。那三十三万六千由旬，这是佛的眼睛这么大，佛的真身的眼睛这么大。那所以慧严大师他解释说，如果根据这个四大海水，如果说佛的眼睛是像四大海水这么大的话呢，这么长的话呢，那前面佛的身高那个比例就有点，这个翻译上可能就有点问题的，那个就是那个六十万那有他恒河沙游行啊，那太大了，比例上啊已经不成比例了。好，那所以说呢，他认为说，就是说这个佛的这个身高呢可能是翻译上的错误，应该是六十万亿那也有他游行，没有恒河沙，因为多了恒河沙那个比例差距太大了。好，那这个是如果说以四大海水的这个量来说明佛的眼睛的话，那这个是第二个解释。那这如果是第二个解释的话，那这个佛的身高那个高度恒河沙可能就是翻译上有问题的。好，那如果不是这个解释的话，第一个解释就是取佛眼清净像四大海水一样那样清净，而且是清白分明的。好，所以有这两个解释。这是第二个讲到佛的眼的庄严相。第三个呢讲到这个身的毛孔放光，身住毛孔眼出光明如须弥山。好，那这个身上有什么毛，有这个毛孔，毛孔啊放出光明，光明那个非常炽盛啊，就像须弥山好像高大，好像那光明那个炽盛高大像须弥山一样。好，这是第三个讲到身上毛孔的放光。好，我们先下课休息十分钟，好，下堂课再说。附表二十六面的第三行，刚才我们讲到这个毛孔放光，如果如须弥山这样子的，像高大炽盛，这是讲完了。那第四个呢，讲到这个圆光，这个佛的这个所谓圆光，就是佛他。